埋廿六、廿七两节，新约使徒行传第九章一至到十六节。新约嘅使徒行传第九章，我将会为大家读出呢一段嘅经文。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投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者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作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阿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阿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街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阿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阿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阿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请大家到第二十六节，同一章的二十六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给牧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今天的诗班有一位新的诗班员。其实在美德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人才，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到，诗班长、执事、牧师或者事工小组的组长，经常张开他们的眼睛去留意在美德教会当中有什么人才。今天我和大家继续去思想宣道年会的主题。宣道年会今年的主题，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宣教喜字吾家。今天同大家想思想的题目就是发掘吾家的宣教人才。每个礼拜当崇拜小组去安排崇拜的时候，其实花不少的心思，包括讲员、诗班、诗会。刚才我们所唱崇拜第三首诗歌《收和捆回家》，是气氛是怎样的呢？有流泪、辛苦、痛苦，但最后呢，高兴、快乐去收割。在今天的体验经文，也是今天我们将要读的本周经训，和诗歌和信息是一气呵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马太福音九章耶稣所说的话，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 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来收他的庄稼。撒种劳苦要工人，收庄稼同样要工人。宣道年会是我们美德教会一年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主日周末，提醒我们究竟美德教会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不厌其烦地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思想，一起背诵，将美德教会的会份深深印在你的心中，甚至你睡觉你梦想，你知道这次的经文是代表你代表我。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如果识背同我一起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在美德镇开始称为美德教会，所以选用美德这节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讲到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mission statement。 美德教会的使命宣言讲出我们是什么人，做什么事，现在又讲到 vision statement， 意象我们将来我们要走的路线方向，我们梦想要成为什么的人，将要做什么的事，是要叫你们宣扬神的美德。发掘吴家的宣教人才，其实当我思想这个题目有两方面，首先就是神的拣选，第二就是人的发掘。这个就是今天的大纲，神的拣选，如果神不拣选不呼召人出来侍奉，我们根本没有人才可以去发掘。神首先要在人心里面动工，感动他，使他有奉献的心智，愿意侍奉神，否则的话不论我们怎样宣传招募，怎样刊登，但都不会有人回应的。今天我们崇拜将要唱第四首诗歌，你为何拣选我，当你唱的时候请你留意歌词，神为什么要从千万人当中拣选一班基督徒成为他的儿女，然后又从千万信徒当中拣选一部分的人成为全世界传道人或者宣教士或者长老执事。神有没有拣选人呢？有。如果你在教会连日多过几年的话，你会记得曾经坐在你旁边一起唱诗崇拜的人。李宏宇牧师去了日本做宣教士，直堂在华人当中侍奉。神又拣选一陈二耀姊妹成为 Cindy Chan， 陈二耀传道作跨文化向回教徒做医疗宣教。神又拣选了石维东弟兄成为传道人宣教，成为牧师，曾经在 New Jersey， 如今在德州牧会侍奉。神亦都拣选了钟赤君 Gabby， 向中国大陆的留生在美国做学生的工作。我们今天从《使徒行传》第九章看一看神所拣选的人究竟有什么特征，他们对神怎样回应，然后留意张开你的眼睛看你身边所坐的人有没有这些特质，有没有这些表现，不论是年幼或者年老，或者神就是将来拣选他成为未来的神的仆人、执事、长老、传道人、宣教士。神当日怎样拣选保罗，今日也可以这样来拣选你我或者身边的弟兄姊妹。神拣选保罗，保罗有什么特征，保罗怎样回应神的呼召，神的拣选呢？ 请我们翻开刚才所读的圣经《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怎样回应神的拣选？被拣选的人应该怎样回应神呢？第一，被主光照。九章第三节，整体圣经说到，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保罗被主光照，看到自己的败坏罪恶。当使提反被迫害，被石头钉死的时候，保罗有份参与，负责看守其他钉石头那些人的衣服。九章一节说到，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凭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如果是找住信奉者道，即是新兴的宗教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基督教在犹太教的眼中是新兴的宗教。保罗是加马列的高材生，好有学问，是犹太的律法专家。他以为自己为神大发热心，其实他错了。后来被主光照，看见原来他所逼迫的是神，所以他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呢？在主的光照底下，他彻底看到自己的错误。神所拣选的人被神光照，就会悔改认罪，在主面前谦卑。他看见主的荣光，也看见自己的污秽。在主的光照底下，他对人生有新的看法、新的眼光、新的观点。有首诗歌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大光中，世俗事必然显为虚空。被主的光照之下，你的眼光会改变。扫罗或者保罗的眼光、眼睛有什么改变呢？留意第八节，整体圣经说到，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被主光照，眼光怎样转变，观点怎样改变呢？首先他是瞎眼，什么都看不见，失去视觉了。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保罗再看不到这个世界，世界的荣华富贵吸引他再看不见，世界的财富学问享受他再看不见。当他起来以后，世界虽然仍然在那里，但是他看不见。神所拣选的人被主光照之后，对这个世界有新的看法，另眼相看。他不再贪爱世界，不再注视世界，不再为世界而活。旧约时思参孙，原本都是神所拣选的人，很可惜他的眼睛一直睇呢个世界，佢因为眼睛而跌倒犯罪。士师记十四章一开始讲到话，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年轻嘅参孙睇中一个外邦女子，系非利士人嘅女儿，就对佢嘅父母话：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好似夏娃一样，参孙看见呢个女子，夏娃看见嗰个果子好作食物，又能够悦人嘅眼目，又能够使佢又聪明，所以摘咗来食。参孙看见呢个外邦女子美貌，但睇唔见佢属灵上是离弃神的， 那段时间之后，士师记十六章，参先到了加撒，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参先的眼睛贪爱世界，后来付上极沉重的代价。十六章继续发展，讲到参先将他能力的源头泄露了之后，非利士人就将他捉住捆绑，剪了他的头发，挖了他的眼睛，带他到加撒，就是非利士人的阵营，用铜的链捆绑着他，将他困在监牢里面做奴隶，推磨折磨。如果参孙起了眼睛，不是贪爱世界的话，而是专心注视主，他不会沦落到今日这么悲惨，他的眼睛被敌人划去。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克逊·希勒·戴德森，当他来到中国宣教之后，发觉他自己一个人根本没有这样的精力，能够向中国内地千万的华侨、千万的中国人去传扬福音，所以他招募英国的青年人来中国做宣教士。其中回应他呼召的有出名的剑桥大学的学生剑桥七杰之中，其中一位 Charles T. Studd S-T-U-D-D 中文是斯达德。斯达德是当他年轻的时候是剑桥大学的大学生，同时是一个杰出的运动员，在英国板球叫做 Cricket 这个运动当中是出色的运动员，成绩相当好。当他23岁的时候，正值是他运动生涯的黄金时期，他回应了神的拣选呼召，放弃运动的生涯，立志做宣教士。他为了板球运动写了一个这样的墓碑，他说：悲痛地怀念英国板球于1882年8月29日死亡，受广大的球迷以及好友悼念，永远安息吧 ，Rest in peace。从此以后，他放弃了世界上的职业、名誉、金钱，放弃了他的嗜好、他的运动。之后几十年，他首先到中国宣教，跟住再去印度宣教，然后将余生全人投入在非洲宣教。我们可以用两张照片来形容他的人生。第一张就是在英国在豪华的别墅，而第二张就是他在非洲宣教时候所住一间简陋的茅屋。斯特德原本是一个贵族，他爸爸是一个百万富翁，当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爸爸就过世，留下一笔极大的遗产。但是斯特德将这笔遗产完全变卖了，当时他得到的遗产有29,000英镑，100年前是相当可观的数目。这位年轻的 Charles Studd斯特德，他就将50,000英镑捐了给无敌圣经学院。五千的英镑就送给呢是佐治穆勒 George Miller 所开办的宣教工场和孤儿院。另外5,000英镑送给他一位的同工朋友 George Hallen，在英国的贫民区的事工。另外5,000英镑送给救世军在印度的分会。他将所有的遗产都捐出去，白白得来，白白的施舍。 最后他自己就是住在非洲一间简陋的茅屋那里，两手空空，将所有的都分出去，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1931年，Charles Studd 在非洲的刚果去世，将他的生命完全奉献在宣教工作上边。当一个人回应神的拣选之后，他会看见主的荣光，他的眼睛向世界已经是瞎眼的，看不见了。究竟美德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有没有看见呢？我看见。李国梁夫妇放弃了这么美好的职业，曾经有一次他们夫妇邀请我们家庭去他们所住的半山区豪华的住宅看烟花，但后来提早退休了，去到落后的村庄做宣教工作。我们看到他们的相片，简短的录影带，他翻译圣经。我们教会的青年人 Bobby Chow 两个月前辞了理想的工作，是一份美味的工作，有大好的前途，去到加州福乐 Fuller Seminary 接受装备。 他们的眼睛不再看这个世界。被神拣选的人另一种的回应，还有就是第九章第四节，请大家留意圣经讲到话，他就扑倒在地，保罗受主光照，眼睛瞎了，还有他扑倒在地。扑倒就是表示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是完全降服，降服就是完全投降，完全信服。我们看一个反面的例子，不扑倒的人就是出卖主耶稣的犹大。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个个门徒都忧愁，就问耶稣说，主啊，出卖你的人是不是我呢？耶稣就索性跟门徒说，这个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人就是要出卖我那个人。所以一息间，当犹大将手摆在盘中的时候，耶稣就立刻将他的手也放在盘里面，意思告诉犹大知道，其他人看不见，但我看见你的诡计。我不单只看到你的外表，也看到你的内心。在这个时候，犹大都是被主光照，照出他的阴谋，但是好可惜，他没有扑倒下来，没有悔改认罪，没有向主投降，反而站起来，理直气壮，当没件事，当不知，结果成为灭亡之子。200年前，玛丽逊 Robert Morrison 到中国传道，工作开始有少少的成果之后，就向英国的差会要求多派一个同工来帮助他。于是差会刊登在刊物上边招募人，要在英国寻找宣教人才，一路没人报名。后来竟然有一个人来报名，差会的几位主持人就跟他面试，但是一见到他的样子，其貌不扬，咁丑样，咁粗鲁，于是喺房间里边几个主管就密斟话：好似佢咁样嘅人啊，见到佢都讨厌啦，点可以派佢做宣教士啊？于是就想为难难为呢个申请嘅人，希望佢自愿退出。佢哋就问：啊，你系咪要报名去中国做宣教士呢？佢答话：冇错。於是呢班主管就回答話：可惜，對唔住啊，呢次我哋唔係要請宣教士，只不過係請宣教士嘅工人做斬柴擔水嘅工人啫。呢個申請人話：冇所謂。 如果主睇起我、赏识我嘅话，就算我系斩柴担水，我都感激不尽啊！于是呢班宣教嘅主管冇办法，所以勉强嘅准许佢到中国当宣教士。呢、这个就系历史上有名嘅 Dr. William Milley 米伦博士，系马里逊嘅得力助手。他愿意扑倒在主的面前，完全降服谦卑，结果被主大大使用。米伦博士在1813年7月4日到了澳门，他和马里逊一起合作完成了翻译整本的圣经做中文。米伦博士特别负责是从生命记到约伯记这一段的翻译。后来在1815年，他带领一个中国人信主，并且为他施洗，这位就是梁发，成为中国第一个的牧师和报道家。梁发其中有一位女儿嫁给一个姓王的弟兄，这个王弟兄后来出了一位杰出的神学家，就是我们教会附近若哥教会主任牧师王子嘉牧师。这个不是我作出来，是2007年王子嘉牧师在使者宣教大会里面讲到他和马里逊一点点的渊源。我们怎样知道一个人是否被神拣选呢？成为神的器皿，神的仆人，看看他是否被主光照，对世界眼睛瞎了，有没有在主面前谦卑扑倒下来。发掘宣教吴家的宣教人才，除了是神拣选之外，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人的发掘。如果神拣选了，但是人不发掘、不接纳、不栽培很多宣教的人才、天国的人才，可能就会被埋没，甚至被埋葬。不是每一个天国的人才都好像William Mini 咁硬正，任人笑、任人踩、任人踢，仍然坚持要侍奉嘅。喺一般嘅情况，天国人才需要被人发掘、被人接纳、被人栽培。发掘吴家宣教人才系需要人去发掘。保罗系一个人才，但系咩人才呢？系逼迫基督徒嘅人才。破坏教会的人才，神已经拣选他，但是谁知道？没人知道，没有一个基督徒敢接近他。第一个接纳他的人就是阿拿尼亚，而且他是不肯的，不肯去找保罗，不肯去接触扫罗，只不过神敢吩咐他，保证他说你只管去，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你去帮助他，你去为他祷告，你去医治他的眼睛，你为他施洗。就是因为阿拿尼亚的接纳，保罗就可以在大马色与其他的基督徒有团契、有相交。后来保罗翻返到耶路撒冷，同样没有基督徒相信他，个个都避开他，只有巴拿巴接纳他。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九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讲到只有巴拿巴接纳保罗，带他去见使徒，是当时教会的领袖。试想保罗的心情，刚刚信主，被神拣选要做神的器皿，做神的工人，但是教会不信任他，不接纳他，想保罗的心智受到很大的打击，好像火热的心一盆冷水被泼过来。只有一个人走到保罗的身边，搭一搭他的膊头，说我了解你，我信任你，我看起你。 巴拿巴就咁样带住保罗喺耶路撒冷基督徒嘅圈子出出入入，人才嘅产生系同人嘅信任息息相关。我哋信任人的确要冒风险，有时会吃亏，有时会上当，但我哋唔信任人亦都会吃亏，因为失去咗机会，会埋没咗人才，甚至埋葬咗人才。埋没人才即系话有潜质嘅人，我哋从来唔发掘，一直隐姓埋名。埋葬咗人才就系刚刚出嚟侍奉嘅人，佢未成熟，未有经验，犯咗错就俾人批评，俾人挑剔，俾人耻笑。于是这个破碎的心灵，这个受伤的同工，好像缩头乌龟一样，以后不再抛头露面了。不信任人有不信任的坏处，但信任人也都有信任人那个缺点。究竟你信任呢？还是不信任一个人呢？感谢神，在美德教会当中，我们有几位好好的教牧同工都是各有所长，有时我们意见不同，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欣赏他们的优点。美德教会有一年要差派青年短宣队出队短宣，一位青年人报名，当时信心摇动，灵性面对很大的挣扎，按一般情况如果要面试的话，他可能不合格，但青年的牧师信任他，因为几年来一直看着他长大。虽然现在是信心摇动，所以向教会保证，向教会的领袖恳求可以带这位青年人参加短宣，而且负责特别看着他，照顾这个青年人，无风险，当然可能惹祸上身，但可能栽培一个青年人。短宣完成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信任，这个选择是对的，没有浪费的，而这个青年人的信心成长了。如果不是巴拿巴，保罗可能永远都没有人赏识；如果不是亚拿尼亚，保罗可能永远都不能够出头。保罗能够出头，除了因为神的拣选，也是因为巴拿巴的功劳，因为亚拿尼亚的接纳。人才是不会自己走出来的，要被巴拿巴，要被保罗发掘带出来，栽培出来的。后来巴拿巴带保罗去安提柯教会那里侍奉，使安提柯教会非常兴旺。天国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没有被发掘出来。天国有很多的人才，可能我可惜我们不信任他，不栽培他，不带领他，所以被埋没，甚至被埋葬。我觉得美德教会现在是一段很兴奋的时刻。兴奋是因为下个礼拜我们是美德教会的宣道年会，兴奋是因为昨天在一个房间里面，我同16位弟兄一起交通讲到职场的挑战。我们过去一直都是以为只有姊妹们围埋一个圈就围堆可以讲一餐，但其实弟兄们围埋一个圈都好多嘢讲，讲个不停，连食饭都唔记得咗添。我们讲到我们的挣扎，过去的错误。我感到兴奋是因为昨天我在若哥大学，不是若哥教会，参加我们教会对青年人 Vivian Hsu 和 Daniel Yang 的婚礼。这对青年人他们爱主而心侍奉，他们有潜质成为教会新一代的教会领袖。无论他们将来是美德教会还是在其他教会侍奉都不要紧，都是天国的人才。在 Douglas College 这个古典的教堂举行婚礼，听着优美的音乐伴奏，我就想到我们教会的美德教会的意象、使命、宣言，是牧者执事绞尽脑汁埋头苦干所砌出来， 在电脑上面寻找几千个字，选一个字去形容我们的意象。其中有一句中文，当然现在还未公开，在制作之中，将要隆重推出的，栽培新一代的教会领袖。中文很难找到一些同样的字眼，英文更精彩， Empower a new generation of church leaders。 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才呢？有，但需要 Empower。 Empower 英文字的意思就是赐力量、授权。容许我用武侠小说的形容讲得更全神、更精彩，就好像功力深厚的师傅坐在徒弟的背后面前，将他毕生的功力传授给他的徒弟， Empower， 使到徒弟可以承接承受师傅的职位交棒。其实这个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对门徒所讲的，所以你们要去，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耶稣将功力传给门徒，怎样传呢？耶稣求天父差派圣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的师傅，我们耶稣的门徒入了耶稣这个门，基督子不是少林寺，基督子的门里面成为耶稣的门徒，接受了耶稣所传授圣灵的能力， Empower， 成为新一代教会的领袖。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去发掘，可能是你自己，可能其他人发掘你，可能是主拣选你。你有没有被主光照，对世界眼睛瞎了？有没有扑倒在主的面前完全降服？主耶稣在门徒当中发掘天国的人才，弟兄姊妹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青年人当中，在我们座位四周围当中，让我们一同发掘吴家的宣教人才。我们祈祷，主，我们在你面前存着兴奋的心去迎接宣道年会，我们也恐惧战惊地作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因为我们相信主啊，无论我们是立志或者行事，无论我们是计划或者执行，都是神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为了成就你的美意。愿你的圣灵在人的说话停止的时候继续在我们心中不停的说话。祈祷奉耶稣圣名，阿门。